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道环兄。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看起来仍然是介绍最新一期《科学人》九月号的封面故事
啊，因为它的标题，因为它的标题叫《脑中的第七感》。
我们以前讲第六感，
一点都不错。那它的第七感，当然，它是有典故的。这个中文里边的典故跟英文典故不一样，
不一样。
那它中文的典故是也是来自佛经，叫做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叫做六根。对，我们说六根清净，这个就是来自佛经，就是指的眼耳鼻舌身意
是
很清净。那这个，不过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啊，先介绍一个新名词。它叫做神经免疫学。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名词。那它指的就是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的互动。那过去我们老已经知道了，这个下视丘就是这个大脑有一个组织叫做下视丘，这一个下视丘透过脑下垂体能够联络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这两大系统。那而且还有在1980年代我就修过一门课，就叫做细胞联系。他把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免疫系统联系起来。但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基本上这个讨论的最多的都是这个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神经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的互动啊，我们所知不多。事实上我们就假定这个大脑这个跟免疫系统彼此之间是不沟通的。那我们这样假定也不是乱讲。基本上就是有解剖学的证据，就是我们这中枢神经系统里边有一个显脑障壁，这很多的大分子都没有办法
穿过那个显脑障壁。
对对对，所以这个
这是为了保护脑嘛。
一点不错。那所以是这个免疫细胞是没有办法穿过这个显脑障壁的。那大脑中有自己的免疫细胞等等之类的。那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就告诉我们，那最近这些年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脑子跟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密切的互动的，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点点而已。那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科学家发现脑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脑膜是沟通神经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的一个桥梁。那我们过去都认为脑膜只是一个保护的组织嘛。因为我们把脑壳好不容易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大脑表面啊上面有三层脑膜。那这三层脑膜质地都不同。那最外面那一层脑膜叫做硬脑膜。那有一点类似非常非常薄的这个塑胶纸。那这最外面这一层脑膜的正下方有另外两层脑膜，这个贴着大脑表面的那一层脑膜我们叫做软脑膜。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三层脑膜中间夹着两种不同的液体，一种是静脉血，另外一种叫做脑脊髓液。那构成了一个软垫子，那它的功能那就是吸收冲击的力量。我们的脑子要是受到冲击，
是
那有坚硬的脑壳挡着，然后这个里边有柔软的脑膜的垫子来吸收冲击的力量。
还有静脉血跟脑脊髓液。
就是你三层脑膜加上两种不同的液体构成了一个软垫子嘛。那过去我们上课就是这么学的。那没有想到就是现在发现脑膜很可能是脑子跟免疫系统两个彼此沟通的一个桥梁。那这一篇特别报道里边把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事情啊大概整理了一下。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看这一篇报道。那他为什么说是大脑中的 第七感呢、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脑子事实上是这个接收身体所有的讯息的，那包括它的影响范围包括我们的心理嘛，所以身体的免疫反应影响大脑，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那甚至有一些精神疾病，这个现在专家也开始怀疑跟免疫系统的这个反应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篇报道就是告诉我们，这大脑跟免疫系统，两者之间，事实上是有直接的互动的。那他提出了许多的证据，不过所有的这一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是在正在初步的阶段，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重要的发现，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的预测。不过这篇报道因为有很明显的有很好的图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一些关于脑子脑膜的构造。
总之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脑膜很可能是沟通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一个媒介。
一点都不错。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也是出现在这一期九月号科学人里面，传统传染病卷土重来啊，传统传染病
那在二十世纪啊，就上一个世纪有几个因素是改善传统传染病的威胁，使得传统传染病的威胁啊，这个大幅的下降。那已开发国家的平均寿命提升了一倍啊，从19世纪末的平均40岁，那到20世纪末平均80岁。对，那这几个因素，并不完全都是医药。
好，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大幅的改善，是使得传统传染病对我们的威胁大幅下降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医药进步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譬如说像抗生素。大家千万别忘记啊，抗生素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的。OK， 所以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传统传染病对我们的健康的
威胁还是很大，
是也不已经下降了。那个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医药。OK， 医药的进步事实上是很晚的事情。
您刚刚说是环境嘛，居住环境的改变。
对，那但是专家指出来，传统传染病即使对于先进的国家，现在仍然是公共健康的重大威胁。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现代都会的发展。那譬如说最近在美国，传染病爆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这个传染病这些传染病包括A 型肝炎啦，退伍军人症啦，还有肠道疾病。那这个 A 型肝炎我们都知道是病毒疾病嘛，可是退伍军人症是这个细菌的疾病，然后肠道的疾病也大部分都是细菌的疾病。
是
,OK。那事实上美国的盖茨基金会啊，这个月月初啊，就是九月初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在开发传染病的有效疗法上投资啊是严重不足的。那只达到理想数字的三分之一。那现在全世界投入每一年是30亿。主要是美国。那
也就是差不多30亿美金
啊。
哦，那就900亿台币。
但是如果希望在2030年见到重大的突破，估计需要投入90亿美元。所以这就三分之一的数字是这么算出来的。那因此呢，艾滋病啦、疟疾啦、肺结核啦，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出现有效的疫苗。那更不要说像这个登革热之类的传染病了。全球投资在进入公元2000年之后其实是不断上升的。但是2008到2009的金融危机重挫了这方面的投资。那 一直到现在这方面的投资都没有回升 OK 仍然处于低迷、嗯、对
十年了。
那历史的教训是、哦、医药并不是促进公共健康唯一有效的手段、
嗯、
那可是贫富不均的情况现在正在恶化、
嗯、
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其实这个我们对于贫富不均的问题啊，应该更重视。也就是说，有钱的人并不见得能够独善其身，问题
病会传染到他身上，
对对对，
是吧？
问题出现在这里。OK，、
嗯、
那九月号的科学人，另外还有一篇专题报道，也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
嗯、
那就是灭蚊。
那这跟刚才那个问题很接近了。
对，那你猜啊、哦，这个每一年哈、哦，因为蚊子而死亡的人。
问一下我读过这个资料，它比毒蛇还厉害，几十万人呢，
72万，
哇，
这是可怕啊、哦！这个
全球因为蚊子叮咬死掉，
对，那比疟疾单独疟疾造成的死亡，单独疟疾造成的死亡，每一年大概是现在是大概一年是40几万，
嗯
，OK， 那这个。整体来说，因蚊子致病而死的人比人类历史上因战争而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OK，
好，
那、嗯、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这个抗蚊之战齁、哦、事实上已经胜利了。
嗯、
那就是发明 DDT 以后。
嗯
发明 DDT 以后的确抗蚊之战是有可能胜利的。
嗯、
可是到了1970年代这个是学者已经发现
DDT
对于环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
嗯、
所以全球开始禁用 DDT、
哎、我小时候很喜欢闻 DDT 的味道我觉得 DDT 很香啊
不现在
是不是我是变态
不你不是变态是那你说到这里以后我就可以说过一个我记得我在这边也说过一个故事、
啊、
就是美国有位教授他每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都会随身带一包DDT 粉
嗯
然后在开始演讲的时候就会拿一茶匙的 DDT 粉啊放到嘴巴里面吃下去。嗯、他的目的是要说明DDT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不这个问题我们在这边暂时不讨论了。
他比我还变态。
不他是科学家他是大学教授他不是变态。
好就算我是。来
这个问题不用
好
不用讨论。
等一下我们要灭蚊对灭蚊吧。
所以蚊子虽然是小可是它是大麻烦。你想想看、嗯、我们台湾现在这个登革热大水一去以后大家都很担心登革热会不会流行。不过还好我们的这个公卫单位事实上是很努力的。
嗯
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不过蚊子能够传染的疾病相当的多。嗯、这个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登革热、
嗯。
那对于洋人来说还有黄热病啊疟疾啦兹卡病毒啦、
嗯、
等等之类的。OK, 所以蚊子也仍然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事实上哈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全球在这个对付传统传染病的投资
不够
最近十年来是不够的。
嗯、
那可是哈全球现在的灭蚊资源却是相当的多。包括联合国包括各国政府包括私人的基金会投注的。就譬如说像盖茨基金会现在每一年大概有超过5亿美元来这个灭蚊。
嗯
,OK, 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啊是有可能解决的是有可能解决的。
嗯、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篇我要介绍的科学人9月号的专题报道。
嗯、
那最后一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
你讲绿能发电
智慧电网的问题。
嗯、
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跟这个法国九月这个环保的部长他们请辞了。
嗯
有直接的关系。
是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现在发现哈要完全依赖绿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嗯、
你譬如说法国他们的前总统宣布 要在2025年把法国的核电比例从 75% 一直降到 50%、
嗯、
很明显这个目标是达不到了。OK， 所以那这个德国也宣布要这个到2022年啊全面这个废核，那看起来也是做不到的。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啊就是绿能。那绿能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嗯，这话怎么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绿能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来发电，可是自然的力量并不稳定。那这个不稳定包括每一天不稳定 ,24 小时它的这个不稳定，然后每一季也不稳定，
天气
每一年也不稳定。那所以我们首先要必须要理解那一些力量的时间分布，每一天的分布，每一季的分布，每一年的分布，你才能够规划有效利用那一些自然力量的方式。那现在目前这个趋势是好像大家都是一头热，而且完全是用单向的思考，我们要利用太阳能，我们就计算我们需要多大的面积，装设多少的这个机器，然后集合起来可以发出多少电力。那可是我们并不去计算我们到底这一些太阳能太阳出现的时间，每一天出现的这个长度，还有气象的影响，会造成的结果会是什么。那而且更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几种不同的自然力量其实是要互相配合的。那你譬如说你利用风力发电跟你利用太阳能发电，这两者之间在什么时候可能是它的效益是互相冲突的，
此消彼长，或者是互补，
那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利用绿能啊，涉及到的是更麻烦的一个系统的问题。那你不能够仅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打造所谓的绿能社区，那样做是成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OK， 你要考虑到系统，那系统就麻烦了，就是所谓的电网的事，那然后还有传输，那这一些都是很麻烦的问题，是过去没有这个花比较多的资源啊，商量的。我的意思说，包括宣传，我们对于这个大众的教育跟宣传，我们也很少提出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大众基本上不容易接触到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会介绍有兴趣的朋友要看看这篇报道。它的题目叫做智慧电网也要配合天气。就简单来讲就是你利用自然力量来发电，你更要考虑系统的问题。OK。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 news 秀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9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回到科技 email 单元，王德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寄生蜂啊，寄生蜂这个在法布尔的昆虫记里面就提到
了。一点不错，这个你只要熟悉法布尔昆虫记的话，一定对这个寄生蜂啊印象非常的深刻。法布尔研究寄生蜂，发现他们是高明的杀手。好像台湾的法布尔昆虫记其中有一册书名就叫做高明的杀手。不知道是第一册还是第二册。为什么他们是高明的杀手呢？因为寄生蜂能令猎物麻痹不动，然后在他们的身上或者身体里边产卵，然后让 幼虫在活着的猎物身体里孵化，
是
以猎物的内脏为生。
嗯，
你想想都觉得嘛毛骨悚然，
很恐怖、啊。
OK， 这好像好莱坞的这个、
嗯、
恐怖片。
是
OK， 在现生昆虫中，那寄生蜂物种的数量占10%到20%，所以这是非常寄生蜂的数量非常的多、
哦、
所以表示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这个生活形态。那几乎每一种昆虫至少都有一种寄生蜂伺候、
oh.
OK， 那有一些寄生蜂还专门对付其他的寄生蜂OK， 所以这
杀手杀手
一点不错，所以是非常成功的这个生活方式、
嗯、
但是我们对于这一种生活方式的演化、啊、资讯不多、
嗯、
OK， 那现在有一个德国团队以同步辐射，你知道我们台湾在新竹也有一个同步辐射中心嘛，政府花钱盖的、
嗯、
那现在有一个德国团队以同步辐射来侦查法国出土的1510个蝇蛹化石、
嗯、
就是一种昆虫的蛹的化石、
嗯、
那一些蝇蛹，苍蝇的蝇，那一些蝇蛹出土于4000万到3400万年前的地层、
嗯、
那是在地质学上属于小星系，
嗯，
小破晓的小
是
OK， 那结果发现啊，其中55个已经遭到4种不同的寄生蜂寄生，
嗯，
有意思吧？
有意思。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一种，寄生蜂的演化，事实上早在4000万年以前、
嗯、
就已经是相当的先进了，
是
OK，
很普遍了哈、哦。
对，
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我是看不懂，叫洞熊。
熊
在山洞里的，
对，
啊、
对，
就是住在山洞里的
熊。对对对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边报道过一次，洞熊在25000年前已经灭绝了。
嗯，
所以洞熊是古生物学的名词，那它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熊。
哦、
那当初叫它们叫洞熊，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的化石大部分都出土于洞穴。
嗯哼
，OK， 所以叫它们叫做洞熊。那现在有一个德国团队发现，它们的基因并没有因此而灭绝，就是洞熊现在已经灭绝了。
嗯，
可是现在透过古 DNA 的研究发现哈，洞熊的基因其实并没有随着洞熊灭绝而灭绝。
嗯，
现生的棕熊，
嗯，
现生的棕熊的基因组，其中有1%到2.4%来自棕熊。
哦，
那这个发现令人非常
惊讶，他们是可以互相交配。
所以你就听嘛，这个发现令人惊讶，因为棕熊与棕熊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分别演化了。
嗯哼，
那现身棕熊最亲近的亲戚是北极熊，所以北极熊跟现生的棕熊是2种不同的熊，是它们属于不同的物种。OK， 那另外一方面，学者惊讶的是，洞熊跟棕熊的食性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生活的所有的熊，北极熊啦、
啊、
棕熊啦、啊，都是肉食动物。
嗯，
毫无疑问的。OK， 包括台湾的黑熊。
黑熊
OK、
嗯、
也是肉食动物。当然
不是杂食。
台湾的黑熊也会吃蜂蜜了。
嗯
,OK。
那算杂食还是肉食？
那洞熊是素食。
嗯。
所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熊，很不一样的熊。那洞熊是素食，然后棕熊是肉食。
嗯。
那因此呢，洞熊的体型也比较大。
嗯。
比棕熊要大20%。
嗯
，OK， 所以就是洞熊体型大，棕熊体型小。可是目前根据古 DNA 的研究哈、啊，发现洞熊与棕熊的基因交流是双向的。
嗯
，OK， 也就是说，这个雪熊的洞熊跟雌的棕熊交配，那也有这个熊的棕熊跟雌的棕熊交配，
嗯，
他们很明显都能够生下、
哦、
有生殖能力的下一代。
嗯
，OK， 所以来自这个 洞熊的基因对于棕熊是不是有什么适应上的贡献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完全是透过古 DNA 的比对发现，那这个现身的棕熊基因组里边有至少 1% 到 2.4% 的基因是来自棕熊。
是来自棕熊。
Okay. 哎，
那为什么棕熊在25000年以前灭绝？这个灭绝的原因还不知道。
对，有人怀疑，很可能是现代智人，这个猎杀的后果。
嗯、
那这是因为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在依据棕熊的化石里边找到了这个现代智人所使用的标枪头。
哦。那表示是说猎杀他们，
对，
甚至
一点都不错，
吃熊掌什么的。好的，这是洞熊的新闻。接着是以合成生物学来治疗基因疾病。
对，我们现在其实中学教科书都已经介绍过，有一些疾病是因为基因的缺陷、
嗯、
你只要有一个基因的缺陷就能产生那一种疾病、
嗯、
那这个中学教科书里边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因为呢它非常简单，那就是苯酮尿症。
苯酮尿。
那、嗯、这个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哈，我们需要一种氨基酸，这种氨基酸就叫做必需氨基酸、
嗯、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没有办法合成，我们只能从食物里边摄取这一种氨基酸，
嗯，
而且这是一种身体一定需要这一种氨基酸。
是。
那身体摄取了这一种氨基酸以后，要把这一种氨基酸代谢成其他的东西来利用。
哎、
那这可是由于基因发生缺陷啊，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代谢途径
啊。
那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代谢途径的话，那这一种必需的氨基酸啊，就会走其他的途径、
嗯。
那走其他的途径就可能产生有毒的物质。
嗯。
那这一些有毒的物质会伤害神经系统。所以有这一种基因缺陷的人，那他们往往这个就是说由于神经系统所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智力都比一般人要低、
哦、
那这叫做苯酮尿症。
苯酮尿症，
对，你要是早一点诊断出来，那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可以避免这一个问题。
嗯嗯
,OK。那现在那就是有一个有美国 MIT 的研究人员啊、哦、他们组了一个公司，他们就是用基因工程的方式来生产一种细菌，这个细菌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大肠菌。
啊，
那就是一种不会，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大肠菌，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把这个有缺陷的基因给它这个转植进去。
就是改造大肠菌。
一点都不错。
用基因工程技术
改造这一种大肠菌、啊、那然后使得病人服用这一种大肠菌。
接着它就能够在人的肠道里作用。
那一点不错。那这真正有趣的是齁，真正有趣的是这一种大肠菌到达肠子，人的肠子以后，
嗯，
那你转植进去的那一个基因啊、哦、才会启动。也就是说这一种大肠菌要是只是在你身体其他部位出现的话，你转植进去的那个基因啊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
嗯
哦，那这一种技术啊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合成生物学。
哦，刚才我们一开始念的那个标题，
对，
以合成生物学来治疗基因疾病。
一点都不错。
就是您在这儿等着我了。
Okay. 所以就是说等于因为事实上这种病人并不多了。
嗯，
那以美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他全国也不过是不到20000个人。
嗯，
那他只不过是利用这一种疾病来测验他的方法。
嗯，
就是他们所制造出来的这一种细菌
是
能不能按照他们预定的那种方式来发生作用。
嗯，看起来像标靶药。
对对，结果是可以。结果是可以。
所以他的进一步
他们要进一步开发 针对其他基因疾病的这个目标。
嗯，
所以这个公司看起来啊、哦，这个消息发布以后，这个公司的股票会上涨的。
对啊，到底是什么公司你没讲？我们也可以投资一下。
不，我们不要宣传这个公司。
为什么？哎，他的进一步计划是治疗肿瘤，哎，
不
能说是吧？
不，这就是治疗这个癌症。
嗯哼，是
开发治疗癌症的细菌。
嗯，你看多好，到底什么公司？我们打听打听哈。反正是 MIT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成立的一家公司，
一点都不错。
搞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大肠菌啊、哦，这个就可以很容易查到了，是吧？
嗯、
接下来我们还有题目呢，正好跟这个有关，纤维保护肠道。
对，有一种细菌，这个细菌的名字啊，很绕口，它叫做困难梭状杆菌。
等一下，
嗯，
困难梭状。岁月如梭的，
对对对，困难梭状杆菌。
等一下，我们要进广告。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时间牛秀发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9月25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题目，那就是纤维保护肠道，但是还有一个很
绕口的细菌，
对，什么细菌？
Okay, 那这一种杆菌名字叫做困难梭状杆菌，那它是医院跟疗养院院内感染的头号祸首。
嗯，
症状是直肠发炎以及严重的腹泻。
啊，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局的2015年发布的报告。美国，这是美国、
uh-huh.
每一年感染的人数接近50万、
oh.
OK, 其中29000人在确诊后一个月内死亡。
哇，这个是很
估计，其中有一半以上直接死于感染，
一感染就死。
那死亡病例有80%是65岁以上的老人。
Uh-huh.
那在台湾感染人数近年也有增加的趋势，
是
不仅盛行率高，也出现高毒性的菌株。
嗯，
那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团队以小鼠来做实验，发现高纤饲料在2个星期内就能够把消化道困难梭状杆菌的数量降到难以检测的程度。
哦，饲料高纤饲料就给小鼠吃的高纤，
对对对、
啊、
那低纤饲料就没有影响了。
嗯哼，
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啊，高纤饲料能够促进益菌生长，因而能够抑制害菌。
嗯，
那这种杆菌就是一种害菌。
等一下，
嗯哼，
是意思是鼓励我们去吃小鼠吃的这种高纤饲料吗？
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高纤饲料在小鼠身上这个肠子里面有这种效果嘛。
嗯、
所以事实上这个现在这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用人来做实验了。
嗯、
不过根据以前高纤食品的实验结果、
嗯、
我们都发现高纤食品的确能够促进益菌的生长，这是事实。
嗯哼，好的。接下来这个题目也很特别，病毒的神风特工队自杀，就是自杀的是吧？
对了，
嗯，
病毒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生物、
嗯、
病毒是寄生生物，
嗯，
那任何生物都会被它盯上，即使是超级细菌
也一样。
那噬菌体就是专门寄生细菌的病毒、
嗯、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噬菌体。
噬菌体、嗯、那噬菌体是到处都有，种类繁多。那学者认为噬菌体对于细菌的生态以及演化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是。
那为了反制噬菌体，许多细菌都演化出防御机制。那近年 备受瞩目的分子剪刀技术，就其实原来就是细菌演化出来对付外来基因的利器。那已经完成定序的细菌的基因组，约有一半配备了这一免疫机制，就是分子剪刀专门发现然后排除外来的基因。那病毒它的反应则是演化出反制分子剪刀的基因。
好
,OK, 那来破坏这把分子剪刀。那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许多种的这个病毒这个演化出来的克制分子剪刀的基因。那一些基因啊，就是那些病毒演化出来的基因啊，破坏力各不相同。OK, 不过英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哈，即使噬菌体演化出来的破坏分子剪刀的基因啊，破坏力不够强大，他们仍然可以用合作的策略来制服细菌。关键在初始数量，就是噬菌体发动攻击的时候，要是数量够多，即使完全没有办法摧毁细菌的防御，也能够瘫痪那些防御机制。因此总有一些病毒有机会复制自己。那谈到猎食者的合作策略，我们自然而然会想起狮群、狼群，不会想起病毒。那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以基因的观点来理解生命的意义。
是
OK。那事实上啊，噬菌体侵入细菌是为了夺取复制基因的基台。
这样讲就是这个比喻了。
是。那同一批噬菌体通常是同一具复制基台的产物。他们哪一个能够夺得新的复制基台并不重要。
是，
只要其中一个成功，就能够制造大量的副本，因此他们前
孙悟空的毫毛，
对，因此他们前仆后继啊，拼命向前，并不出于理性的计算，而完全是生殖的冲动。归根结底，生物的身体只不过是传递基因的臭皮囊，
是，
噬菌体并不例外。病毒没有意识。基因合作也根本不需要意识。
他就是神风特工队，
对，
就冲上去。
不是，你要是神风特工队，要是有意识的话，那就麻烦了。
对，他会害怕呀，
会，
是不是？
谁不怕？
谁不怕？好，那你刚刚讲的分子剪刀，我们可以再解释一下，这种东西到底安全不安全？还不剪到自己呢？
你到两年前，就2016年，唐奖。生技医药奖得主就是这个美国哈佛大学 MIT 的教授，叫做张峰。
是
现在
我们尹衍梁先生颁发的。
对，那现在这个最流行的分子剪刀技术就是张峰开发出来的
啊。
那现在这个分子剪刀技术是非常热门的研究跟生材的工具，三不五时媒体就会报道分子剪刀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实验成果，或者是应用的机会。
是。
那甚至临床实验。那这个分子剪刀是细菌演化出来对付病毒的机制。根据那个机制开发出来的技术用来修改基因组，精确省时又省钱。那对于一些已知是由一个基因造成的疾病，譬如说杭丁顿氏症，
是，
那这个分子剪刀技术的受惠者不仅是病人本人，还可能包括他的子孙。据说啊，中国已经有癌症医院使用基于分子剪刀的免疫疗法，他的做法就是以分子剪刀修饰食道癌病人的免疫细胞，再送回病人的体内去对付食道癌。
他自己的。
对，
是他自己的免疫细胞。
对，所以才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嘛。
就是那这个分子剪刀到底是什么样，他这就是怎么剪呢？
不是，分子剪刀 目的是强调这一种技术可以很精确的编辑基因组。我们不是说基因组是由四个字母写成的吗？那你
凋零秘境，
对对对对，所以你利用分子剪刀，你可以非常精确的剪掉基因组中间的一个、两个甚至三个这个它的字母。
嗯
，OK， 这种技术刚刚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就是很精确，更重要的是它省时又省钱。OK， 那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分子剪刀这种技术现在问世也不过还不到20年呢，那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许多的这个盈利公司打着分子剪刀的招牌，说正在开发有用的治病的工具。 OK， 不过哈，七月底发表了一篇实验报告，却为热心的投资大众浇了一盆冷水。原来研究人员发现哈，分子剪刀会扰动非目标区，删除一些 DNA 片段或重组。那一些片段可能包括100个核苷酸以上，或者甚至几千个。那看来这一把分子剪刀并不如预期的精确。
是，
那由于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分子剪刀的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会致癌，所以这一篇新的论文无意雪上加霜，所以一些打着基因编辑旗号的生技公司股价是应声暴跌，
张峰啊，
那你听我讲嘛，那所以经济学人的评论倒比较平实，他指出创新技术问世初期总不免遭遇重重险阻，时间才是终极考验。就分子剪刀技术而言，那一篇论文所使用的方法内行人早就知道并不可靠。那分子剪刀技术的开发现在进行式，所以每一个公司事实上都有它的独门心法。OK， 那所以各大研究机构以及生技公司都在苦练独门秘诀。那发现某一条路行不通反而是创新的动机。
另辟蹊径。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因此而悲观。没有必要。
对。
那七月底，那英国一个生物伦理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以基因工程技术修饰人类的生殖细胞或者胚胎，未必违反伦理原则。那是因为现有的技术已有阻却有害基因遗传后代的潜力。若继续改善下去，伦理学家认为需要担心的不再是个人的福祉，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那新技术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人间的不平等，反而成为一个最值得正视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新的伦理问题，
毫无疑问的。
感谢导航庸等人来为我们报道。